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9号星期三，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大家应该还记得啊，公元2020年，也就是五年前，中国发生了一场重大事件呢。这场重大事件对中国、对世界、对全人类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那么当时重大事件的漩涡就是核心地带，那就是中国的湖北省武汉市。而那个时候呢，整个这个湖北啊有四大强，哪四大强呢？就是湖北的省委书记、省长、武汉市的市委书记、市长。这四个人的名字起的也非常好啊，都是非常响亮的名字。比如说省委书记叫蒋超良啊，不是一般的良好，而是超级良好，那就是非常优秀嘛，对吧？而这个市委书记呢叫马国强，非常的强。这个市长的名字也很厉害啊，周先旺，不是一般的旺，是首先旺啊，先富带后富，最后共同富，对吧？这就是我们的梦想啊。那么现在呢，这四大强从昨天我们收到的最新的消息来看，已经有二强啊落马了，就是蒋超良和周先旺。之前呢这几年里边，尤其是公元2020年啊，好多次传闻说周先旺被拿下了，但是后来大家发现这些消息啊都是不准确的。那么昨天这个消息啊是非常准确的。中央纪委啊巡视组经过多轮的巡视，最后顺应党心、军心和民心，一举把这个原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武汉市市长周先旺给拿下了啊，官宣落马。那么由此啊，我们发现啊，就是在周先旺落马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历史的核定本。这一点呢，我觉得大家应该关注一下。这个核定本是什么呢？就是武汉市自从啊建市以来，一共出现三位副省级以上这个市级领导干部名字啊，这个姓周，一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人物，当年武汉市市委第三副书记兼副市长周继芳。为什么说是副省级以上干部呢？因为当年截止到公元1952年，武汉市是中央直辖市，也就是说当时的武汉市市长吴德峰那是正部级干部，而周继芳呢作为市委第三副书记兼副市长，他是正儿八经的副省部级领导干部啊，这是第一位姓周的市一级的领导出现。第二位叫周继，这个人在武汉市担任市长的时间非常短，不足一年，随后呢被调到北京担任教育部部长，后来又担任了中国工程院的院长啊，他是一个学者型的官员。第三位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这位武汉市的市长周先旺。前两天呢，应该说是前天吧，我们这个节目啊在251787啊做了一期节目，就是网友调侃就生猪都不准闷在车厢里不通风。那么当时呢我们有一位非会员朋友，他的一个回复啊被我给关注到了。这位非会员朋友的回复啊我今天发到直播间里，请大家来看一看。 他的回复非常有水平。按照这个回复的水平啊，他不仅应该是文史小沙龙会员，甚至还应该是思想会员，就是说他这个水平已经到了思想会员的这个水平了。他这个回复是怎么讲的呢？他说毛泽东时代讲阶级斗争，也讲阶级感情，不论这感情有多少，起码他不羞于与底层为伍。而这以后的三十年是当权者与底层彻底划清界限的三十年，当权者对底层的漠视逐渐进化到发自内心的蔑视。这段话写的是振聋发聩啊，所以我说他这个水平已经直追咱们的思想会员了。其实今天这期节目啊，重点不是讲这个周先旺的落马，或者说以前那个武汉市副市长周继芳的被抓，重点是要讲回应我们这位非会员朋友的回复，非常到位。就是人家对我们已经从漠视到蔑视了。那么既然他讲到毛泽东时代既谈这个阶级斗争也谈阶级感情，那么当年的周继芳被抓一案非常充分的非常淋漓尽致的展现出这一点。我们知道啊，党内的级别这种等级森严就是来自于延安整风之后。之前啊，这个你是什么级别啊，他是什么级别，他应该享受什么待遇啊，啊你应该享受什么待遇，没有特别清晰的划分。但是在延安整风之后就不一样了。李锐当年不是回忆过吗，毛泽东公开讲啊，我就要点四根蜡烛，我就要穿斜纹布的衣服啊。当时在延安有一句名言，长官骑马工作需要。因为那个年代谁有一匹马就相当于今天啊有这个私人飞机一样啊，一点不夸张。有人诟病啊，为什么当官的才有马骑呀？啊，我们这些人投奔延安参加革命为什么就没有马骑呀？哎，上级组织就告诉他，长官骑马工作需要。就这么豪横啊，革命嘛，从来不讲温良恭俭让的。哎，但是呢，虽然这个等级森严，可是当初这个高华教授啊，在他的那本成名作里边也曾经告诉我们，毛泽东咱们的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他会经常利用一些重点事件敏感事件做一篇文章，甚至做一篇大文章，演出一场大闹天宫的啊活话剧来。为什么？他要抓住民众的这种自古以来的心理。什么心理啊？渴望大救星，渴望救世主这种心理。而他扮演的是官逼民反替天行道的角色。应该说伟大领袖这一手啊玩得非常漂亮。漂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一方面把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刚刚我提到的那个元素啊，官逼民反替天行道的那套东西玩的是活灵活现，而另外一方面有机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救世主的部分。马克思主义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主义啊，救天下嘛。那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救世主嘛。而伟大领袖化身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领路人，所以他就是大救星，他就是救世主，他等于说是中西合璧，谁也玩不过他。所以伟大领袖才敢自豪地说，我们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而伟大领袖玩的这一手一直到今天
都让世界上很多左派的领军人物念念不忘。大家应该还记得当初啊，西方某大国的太上皇让他的妻子亲手把伟大领袖的画像挂在圣诞树上，以表达对这位无产阶级领路人的尊崇和遵循，对吧？这个互联网上应该都能看到。那么现在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伟大领袖这两手都要硬，两手都要抓，在武汉市副市长周继芳一案上边体现到什么程度。今天是读书札记嘛，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本书《炎黄春秋》，1993年的核定本。这本书啊，第17上边刊登了原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李芝莲同志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南海直接干预季凯夫案件。这篇文章非常好的，非常详实的，非常全面的为我们展示了啊一个鲜活的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的形象。当年武汉第二医院啊，俗称武汉二院，发生了一场偷窃事件，就是钱丢了，大概呢折合今天的人民币是1200元啊，当时叫1200万元。哎，这个嫌疑人被锁定为普通工作人员季凯夫。锁定这个人 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人出身不好，他家里啊跟国民党跟三民主义青年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出身不好，所以他偷窃顺理成章，包括武汉市当时的卫生局的副局长宋英等人啊，报告给武汉市副市长主管政法工作的周继芳，周继芳下令由武汉市公安局直接抓捕季凯夫。可是这件事情被当时在武汉市巡视的一部分领导同志，包括李芝莲同志在内啊，向北京做了汇报。大家知道当年正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的高潮时期，毛泽东啊那个时候是日理万机啊，开国之初嘛。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他居然重点关注到这个案子，他老人家呀花了一天一夜的功夫把这个案卷整个看了两遍，看完之后他把思路捋清了，这是一场典型的冤假错案。你不能因为季凯夫这个人出身不好你就说这钱是他偷的，不仅不是他偷的，而且还是一场贼喊捉贼的事情，就是发现季凯夫偷窃的那个医院的领导干部恰恰是主犯。而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是市卫生局还是市政府都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因为你没有认真的详查这起案件呢。所以伟大领袖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就谁也没想到，他直接给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打电话，因为当时林彪在养病，罗荣桓啊也不在岗位上，由邓子恢啊主抓中南局的工作。邓子恢是伟大领袖的亲信爱将啊，毛泽东就告诉邓子恢马上把周继芳武汉市副市长第三副书记给我开除出党。邓子恢当时有犹豫，毛泽东勃然大怒，说了一句狠话，你不开除他我就开除你，把邓子恢当时吓坏了啊，立刻宣布照办。那么由此啊也埋下了毛泽东对邓子恢的不满，日后送给邓子恢小脚女人的这个称呼啊，这个伏笔就在这里。因为伟大领袖的至上权威是不允许有人讨价还价的，哪怕你当年在闽西救过伟大领袖一条命，送给伟大领袖一只鸡都不行，谁也没有这个资格，也不能培养这种资格啊，分庭抗礼是绝对不行的。 那么伟大领袖还是不放心，他自己亲手签发了一份电报，中南局啊，冒号周继芳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立即逮捕法办，落款毛泽东。他的电报是分等级的，一般情况下是用中央，凡是落款是毛泽东的，都是他亲手签发的电报，这个力度远要比中央大得多。为什么？因为这说明毛泽东直接过问这件事儿了。而且这个还不算完，中央马上派出副部级干部赵汉同志到武汉市坐等主席的电报落实情况，就说周继芳抓还是不抓。那么到这种情况下，中南局也好，湖北省也好，武汉市也罢，就必须要抓了。所以周继芳这一案当中，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伟大领袖替小人物出气，他所做出的这个出人意料的这种举动啊，往往是他政治大手笔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好了，魏晋之言啊，都可以放在今天的文史小沙龙里边，因为今天这位非会员朋友的回复给我们引申到了现实生活当中。好吧，待会儿我们上线再聚。